与大家分享关于宣教与福音方面的信息。弟兄，我今天带来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题目叫做低头的神明。低头的神明，我们知道在人被造有一个敬拜的需要。我们人，你注意到我们可以仰望，可以俯伏，可以跪下，可以敬拜。在创世纪中，当上帝造了亚当跟夏娃放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让人可以真正的来认识并敬拜他。在神明是人一生啊，不论你是否敬拜神或者是不相信有神，但是神这个词在所有的文化跟语言中都有。那么在圣经中，在这个提姆凯勒牧师写的一本书叫做《诸神的面具》中间，他谈到偶像是什么。偶像是在圣经中所说的拜偶像，他说是指仰赖自己的智慧、能力和其他受造的事物来提供原本只有上帝所能提供的力量、肯定、安慰以及保障。在美国最近拉斯维加斯所发生的枪声之后带来的这个悲剧，然后还有在前一阵子这个东海岸的飓风风暴所带来的许多的人的流离离家的时候，主流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这个名人，他们都会引用很多的引用一些圣经的经文啊。如果去查的话，有4节圣经经文经常被人引用。在这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当人在极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去呼求神，这个神可能平时不在他的概念中间，但是一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去寻求神。啊，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中也是一位名流在去抬举他所信奉的偶像。在圣经中间有这样一个故事，跟偶像非常有关系，也跟我们所谈到的宣道福音很有关系。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这个故事记载在，弟兄我先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请听神的话。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晨，亚什突人来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到亚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宝贵的记载，让我们借着历史上偶像的与约柜的互动，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借着对偶像的认识，对你自己的启示，来知道我们今天该怎样来跟随你，来效法你。主，帮助孩子，帮助我们众人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身上，从中间所得到的功课可以带领我们能够生命中破除偶像，来跟随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发生的故事之前，实际上可以算是夺宝奇兵的失落的约柜的故事。我们知道约柜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神设立敬拜的会幕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叫做行动宝座啊，叫 Mobile Throne， 什么是行动宝座？就是说在旷野以色列人在神的引导下走旷野道路的时候，约柜就是走在他们前面。那么这个约柜的盖子上面有一个神的行动的宝座，是有基路伯罩遮住的。那约柜下面呢，就是是一个容器，里头存放的是亚伦曾经发芽的杖，还有玛拿，甚至还有这个十诫的石板。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位神，就是神的宝座，行动的宝座约柜，居然被以色列人失落。怎么失落？不是故意失落的，而是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把约柜抬到阵前，希望能够扭转败局。没想到这一次无所不胜的约柜啊，或者说本来带领他们可以打败迦南人，攻占迦南的约柜，居然失灵了。所以失灵了之后呢，不但以色列人没有能打胜，反而呢将约柜丢失，因为他们大败而回，而且呢负责约柜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也都同一日被杀死，所以约柜就成了非利士人的战利品。在撒母耳记上结束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以利的孙子的名字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以色列，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同在，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大衮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抬到雅什突，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一个耀武扬威的心情，因为非利士人他们将约柜不仅是抬到雅什突，而且是抬进他们的神大衮的庙里头。大衮是谁啊？做一些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大衮是非利士人众多神明中间一个最有能力的，而且呢他传说中是这个巴利神，也就是我们通常遇到的迦南人所信奉的巴利神的父亲。他的样子，这个就由图片上你所看到的，实际上上半身是什么？是人，下半身是鱼，所以他可以掌管这个海啊。我们知道海在以色列人中间认，他们就觉得这个海是不可征服的，所以大衮是海神，也是这个可以给保佑非利士人的。然而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提醒我今天的题目叫低头的神明啊，可是不仅仅是低头，我用了另外一个词叫扑街啊，神明的扑街啊，这是广东话。那这里这个大衮的扑街是很有意思的啊，我这里列了几项。第一个，他们把本来这是一个耀武扬威的放在这个大衮旁边，因为约柜是在大衮前面，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大衮的 home court 啊，就是说这他有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场地。可是呢，你注意到他说次日清晨他起来，亚士敦起来去大衮庙的时候，发现大衮就倒下来。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有意思？就是这里没有记载有任何地震，所以他们看到大衮倒下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惊讶。那你想想看，本来是要夸耀的事情，结果自己的神倒下来了，怎么样？比较尴尬，所以赶快就不作声的啊，什么？注意到说什么？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所以你看，当作者写的这里的时候啊，我想以色列人反复去读，你这个故事要多读几次，你会说，会有一个会心的微笑。这个大衮是保佑他们的，可是这个大衮居然是什么？倒下来，还需要他所保佑的人什么把他扶起来立在原处。然后故事进展很快，次日又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你注意到他几乎用同样的词，同样的扑街的词，脸伏于地，同样的词。然后呢，这一次更进一步，大衮的头和双手都在门上折断，只剩下残体。所以这就表示什么？死的不能再死了。你注意到这里说两次扑倒，而且呢在门槛上受手啊，基本这而且双手折断，也是在门槛上只剩残体，死的不能再死了。 上帝用他奇妙的作为再一次让人看见，不错，在人看来他的约柜好像被敌人夺去了，他不在他自己的百姓中间，他的约柜跑到敌人的神明的庙中。可是上帝为自己征战，他让大衮在他面前受手，死得不能再死。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以色列人反复去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想到说，这才是真神。因为人总是觉得神好像需要人的抬举，就像我前面给大家看到的图像，神需要人的抬举，这个人一抬举以后神就有能力了。不是的，以色列的约神不需要人的抬举，他在敌人的庙中，在敌人的 home court 上面战胜了大衮。第五节，这个写撒母耳记的文士实在是，我不知道他是圣灵的，应该是圣灵的感动写的。他说，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都，也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以前，到大衮庙的人都不踏进大衮庙的门槛，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弟兄，我在仔细读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他并不是说他们可能不敬拜大衮了，关键是那个门槛不能碰了。他们以为那个能力是来自那个门槛，那个门槛一碰什么，大衮就倒了，所以他们就不踏门槛。但是会不会敬拜大衮，我们不知道，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可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紧接着你知道，不错，神庙里的神倒了，有些人关心，有些人不关心，在敬拜假神的人中间，敬拜偶像的人中间。可是有一件事情人一定会低头的，什么事情？就是切肤之痛啊！弟兄，我去 Google search 了一下，在第六节有一句说，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雅什突人身上啊！你注意到这里，只有在他大衮庙那个地方，就是雅什突那一个城市，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如果你去 Google 查痔疮哦，你再查 image 哦，我真的不好意思拿出来哦，我看到都想吐，很难受。所以我把一个比较还能够忍受的，不会带来这个抗议的一个小的照片放在上面。痔疮而且影响到每一个人。你注意到，当你拜偶像的时候，偶像发生什么事你不一定 care， 但是偶像所带来的，拜偶像所带来的恶或者是带来的咒诅，你一定会 care。 然后雅什突人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痔疮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痔疮来自约柜进入大雅什突，进入大衮庙。所以他就说，他见到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停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身上。你知道痔疮哦，这个词哦，在这个原文中间实际上有他们有争议，说这个痔疮到底指的是什么啊？这个痔疮应该是一种肿瘤，因为后面我会发现这个肿瘤是在这个私处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肿起来，本来是没有的，但突然就肿起来。对雅什突人来说，这个可就了不得，他们就去做了一件聪明的事情，自以为聪明的事情，就是什么，请非利士人的首领来聚集，说我们该怎么办。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约柜代表着他们的战利品，不能随便处理。大衮虽然低头，他们身上有痔疮，但是呢他们还得有办法，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显示自己软弱。于是他们就说，首领商量说，可以将约柜运到加特去。在这个故事中间，从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出现了耶和华的手许多次，一共四次。然后我们会注意一下，每一次这个故事很长，非常紧凑，每一次当神的手加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严重。我们一会儿回家再看。然后神的约柜呢出现了12次啊，我就列出来，而且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是雅什突，第二个是加特，第三个是以格伦。在右边的地图上你会看到，雅什突是在这个一号，红色的一号，它是在非利士的五个城邦国家的西北面，靠近地中海。 所以他们说这个雅士都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表明，而且实际上也是第一个放到雅士都的，就是表明雅士都这个城在五个城邦中间是最强大的，也是荣耀最大的一个城邦。然后呢，当这个约柜 turns out to be， 就是表明的好像不是没有被非利士人制服，反而给非利士人带来祸害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赶快要把这个祸害移到什么加德。但是这个祸害还没那么严重，对他们来说，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他们将约柜，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运到之后啊，中文翻译非常有意思，我们要来看这个运到是有意思的。耶和华的手继续攻击那城，使城里人大大惊慌。注意到这一次神的攻击就更严重了。他这里提到的不仅仅是生痔疮，有两件事更进一步。第一个，这个痔疮所带来的是一个惊慌。为什么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哦，大家可能有没有人不太知道痔疮是什么？痔疮实际上，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太会生痔疮的，一般是什么？是中年人啊，当然也有少数的青年人，还有老人家才容易生痔疮。痔疮是一种肿瘤，啊，他们说这个肿瘤是往往是在人的私处啊，所以就是不太方便照出来给大家看的。然后呢，长着肿瘤，这个肿瘤带来的影响就什么非常的严重。怎么严重？因为他这个人身上多了一块，这个就是一个异物在身上生长，然后他又不能够像肉一样，又不能自己随便去切割，你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够乱对付的。所以你注意到这个惊慌是大大小小，你想想看，十八岁的青年人生痔疮已经是少见的，然后呢，假设你家里的 teenager 只有12岁的、8岁的、4岁的、2岁的、1岁的，甚至几个月的 baby 生痔疮，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恐慌不仅是临到老人家，临到非利士人的首领，连家里的家庭主妇们、年轻的妻子跟爸爸们都吓得浑身打颤。你想想看，这个痔疮带来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因为它是在你的私处，然后呢，你又很疼痛，切肤之痛。圣经在这里第十节，你看神啊，这个很幽默。啊，这里说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你说这句话怎么幽默？你注意到吗？当他们从前面从以实突跑到雅实突跑到加特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还有时间去请以非利士人的首领来商量该做什么，对不对？这还有一段时间呢，商量完了再说啊，我们去运到加特。第八节说运到，紧接着第十节就什么，连商量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个痔疮给他们身上所带来的这个尴尬、羞辱、疼痛，到了一个地步，吓得连商量都不商量了，赶快去送到以格伦。所以弟兄，我私底下猜测，这以格伦是可能跟这个加特人不大对付，你知道吗？可能是他们的对头啊，或者是你要，虽然他们都是非利士人，然后呢，都是这个敬拜大都有大滚的庙可能，但是肯定是私底下这种瘟神，我们赶快送到加特去吧，啊，从加特送到以格伦去，送到以格伦。故事很快，神的约会到了，以格伦人就说，从加特来的有什么好东西？肯定是不好东西给我们。你知道前面的风声已经有了啊，前面雅士突的问题、加特的问题，然后来了，以格伦就喊起来啊，哎，他们将神的约柜，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啊。我们可以想象，是啊，他们本来就没怀好意，所以在这个非利士人对约柜的这个与约柜这个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开始叫抬到。啊，当你把一个东西抬着的时候，你要表明什么？你的什么？表明耀武扬威嘛，夸耀。看我们的神多厉害，我们把以色列的神的约柜夺回来。从抬进大混庙，到运到加特，从运到加特到送到以格伦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幽默的。以色列的这个文士写下来的时候，哎。这就是神，这就是我们的神啊！神用自己的方式，让大滚低头，让什么？ 让操控大衮的非利士人低头，低头的神明。好，约柜来了以格伦，以格伦怎么办？他们现在发现可能他们的地位比较低下，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敢送到其他城市了啊，那肯定是其他城市比较强，他们送过去到时候有报复来怎么办？所以他们说，好吧，既然这个约柜是以色列人的约柜，又是我们非利士人的战利品，好吧，我们就把这一次我再把非利士人的首领请来，这一次请来就跟亚实都请他们的首领不一样。亚实都他们是说我们有战略的什么策划跟转移，因为亚实都的这个非利士人是强盛的，可是以格伦的非利士的首领呢，很可能就是哎呀，我求求你们，这个是我们全国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个民族的问题，不是光是你们每一个城市的问题。最后他们就说愿你们啊，你注意到这里是百姓求首领。好，这一次的聚集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征询首领的看法，首领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一次百姓说不行，这个痔疮带来的影响，这个痔疮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要问你们做什么了，你们就把这个还回去吧，赶快把他送走，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我想这个以色列的文士写到这里一定露出会心的微笑，肯定讲的没有这么客气，因为他们如果客气的话就按前面的方法讲，肯定讲的说你们赶快送走，你们要害死你们的百姓啊！圣经给我们看来说，城中的人以前是惊慌，结果在以格伦怎么样？惊慌都怕死了，居然有人因惊慌而死，没死的人还有什么？全部生了痔疮。再一次啊，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也生痔疮，这是每一个人的事。何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故事就到这里。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低头的神明。大衮低头，可是大衮比大衮更大的，比偶像更大的，往往是拜偶像的人哦。圣经上说，当耶稣被人这个诬陷，说他是这个自称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是诬陷，就是说他这个是亵渎神的时候，耶稣说：“我曾经说你们是神。”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拜偶像，人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人拜偶像的时候，偶像往往还不如人大。所以低头的神明不仅仅是大衮，我们看到最后低头的神用他的方式让什么？让非利士人，拜偶像的非利士人低头。所以痔疮是一个难受跟羞辱的事情，所以我就说我弟兄，我照的这个不是痔疮，只是比痔疮轻很多倍的东西。然后呢，痔疮是尴尬的，可以置人死地的。神荣耀他自己的名，不需要以色列的百姓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在整个的故事中间，我们看到四个功课。这是哪四个功课？第一个，神是活的神。我用上帝，我们知道圣经有上帝版跟神版，你要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人愿意读上帝版，因为神这个神，大家听多了神就是什么神了，就是表示不信。所以在圣经中有上帝版，就是说上帝，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真神，是上帝。所以上帝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幽默，这个故事会心微笑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背后有一件事情，上帝不会只是与一些死的物存在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里看到约柜，约柜是神的宝座，行动宝座，但是神居然许可他的宝座被掳到外邦，被他的敌人夺去。因为神是约柜背后的神，神不是约柜，不是神。所以神既然是活的时候，人就不要以为可以利用神。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当时，特别是在当时，我们就讲在撒母耳记这段记载中间，敬拜神的祭司以利家不做该敬虔的事情。所以当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 的时候，是想要利用约柜来为他们自己得胜。然而神不被人利用，所以他绝不，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荣耀他自己的名。当非利士有一位牧师这样说，当非利士人觉得约柜落在他们手上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自己落在永生神的手里。因为约柜不是神，神是上帝，是活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需要人单单的敬拜他，而不是把他跟其他的事物相提并论。我用派伯牧师他的一句话来形容，上帝要求我们，他在万事上把我们在万事上把上帝当作首位，他是独一的。所以在大衮庙中，他不可以有两个神明在那里的，不可以有两个，必须大衮必须要受手，必须要倒下来，不可以站立在神面前。所以当我们的国，当美国受到灾难的时候，在这个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中间，人就会期待总统去祷告，总统去呼吁百姓祷告，而总统和他周围的这些围绕他的人能够发出祈求。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些灾害临到的时候，当这些人间的邪恶扩展的时候，包括这个枪手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好像没有任何理由的屠杀的时候，人就会知道，实际上人不能掌管万有，在人之上有一个超然的、超乎人掌控的事情。那么当人低头的时候，当众神低头的时候，如果是敬拜那一位真神，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事。上帝是独一的。第三个功课，上帝的审判之手是可怕的。上帝的审判之手是可怕的。你注意到，当大衮倒在庙中，倒在他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那个大衮的香火可能是所有的这个偶像中间，在非利士人的境内香火最旺的。这样一种尴尬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可是你知道，非利士人却选择没有敬拜真神，想要什么策略性的转移，把什么把约柜转来转去，希望可以消除约柜的所带来的咒诅。所以他们把约柜转到加特。为什么转到加特？因为加特是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界的地方。如果约柜带来的是约柜带来的咒诅的话，如果这个神的能力有限的话，他可能既带来咒诅，也影响到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战略的转移，可是却没想到，上帝的是活的，又是真的。所以上帝仍然只让非利士人生痔疮，所以神的手是可怕的。他不仅仅是让这些耀武扬威的以非利士人的祭司知道他的可怕，也让非利士人的百姓。我再一次提到，刚才讲到这个痔疮是开始可能只是大部分人，到后来影响到所有的人，最后这个影响让大家害怕，甚至有人怕得死。这是什么事情？这表明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有他的方式来带领我们，在或者是审判刑罚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个都逃不掉的。所以对非利士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的神，当你去藐视他，去轻看他的时候，以色列的神可不会说，你只是非利士人的祭司，所以我只要让你低头就好了。不是的，那是一个民族，一个百姓对整个以色列真神的轻看的时候，所有轻看他的人一个也逃不掉，哪怕刚出生的婴儿。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神用人的身体上的软弱来警告提醒人去敬拜他。然而惧怕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敬拜，就是第四个，上帝的刑罚跟审判有一个目的，是在让人在他的刑罚和审判刑罚中间看到他的恩典。你注意到，神完全可以一开始就让这个抬约柜进大衮庙的人 抬了约柜之后身上就什么，浑身溃烂，你可以想到很多，对不对？浑身溃烂回家就不得好死，那个你可以想到很多神可以刑罚人的方式，可是神这些事都没做。抬进大鬼庙，圣经上没有讲这些什么事，这些我们想象的这些事情，他只是在他的刑罚中间还给人悔改的机会。他让大鬼倒下，就先折服非利士人的祭司，他接着让非利士人的大部分人生痔疮，可是还不至于死，最后他让每一个人生痔疮以至于死，有人会死的时候，就给你看到神是希望借着这些事情让人来悔改。上帝总要救一群人，在非利士人中间，我们想到如果非利士人有智慧的人的话，他们会看到约柜做的事情，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以色列的神跟大鬼真的不同。因为大鬼不能够抬自己，不能够自己这个爬起来，但是以色列的神居然可以在别的国家的神庙中间荣耀自己，在以非利士人的土地上让非利士人全部的人惧怕。因为神是有恩典的，他希望智慧的人去思考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非利士人的智慧人就或者可以被神得到认识，信靠以色列的神。因为他们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神远超过不同于他们所信的任何的偶像。当我们今天谈到你说这个今天这个跟宣道福音有什么关系，因为所有的宣道与传福音都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只是远处跟近处的不同。所有的宣道跟传福音，它的目的都是打碎打破偶像，敬拜真神。为什么要去宣道？派伯牧师说过，宣道去远处宣道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敬拜，没有敬拜真神，人在被偶像束缚，被偶像所缠累，以至于人失去他本来被造的目的。偶像可以使人抓狂，可以使人让粗暴的行为合理化，但是敬拜真神绝不会这样。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宣道的另一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如果说宣道是去远处的话，传福音就是在近处。一个传福音的人毕竟是一个宣道的人，一个宣道的人也毕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为什么两者皆有？因为我们知道人心的偶像是太厉害的。我们看到大鬼倒下，可是今天有谁在大滚？除非你可能到了餐馆里见到有一些关公像，啊，没有大滚。但是今天的偶像可以有许多无形的，无形的偶像有许多，比如说美国梦。你知道美国梦可以是个偶像吗？比如说，从这个自由主义谈到人的自由啊，觉得自由是人所追求的目标，这些都是偶像。然而神告诉我们，只有真神才值得敬拜。在这个大鬼庙的故事中间，我们看到说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这位神不仅是超乎万有掌管万有的，而且是所有人被造的目的都是为了敬拜他。所以他不仅仅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阶梯的最高处，不是的。他说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无形中制造偶像，哪怕是信的人。今天我们看到大鬼的故事，我们会会心的微笑。可是你知道吗？大鬼的故事实际上给我们看见，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中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大儿子是以色列人，小儿子是非利士人。因为浪荡在外的儿子，可他们认识神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在家中的非利士以色列人，他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错误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神用约柜的故事提醒每一个认识他跟随他的人，我们真正得救的从人必须是宣道跟传福音同时都要做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可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能才干可能不同，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金钱、 关心参与来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弟兄，我们在这个外面的桌子上有这些传福音的小册子，每一个都是见证偶像在人生命中的破碎。那么回家的浪子，这个是我们所支持的福音机构华讯所印刷的。你如果不能够自己讲得很清楚，或者是有你知道很多人有时候不愿意听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福音的小册子拿回去，借着祷告来分送给周围不信的弟兄不信的朋友。同样，当你看到外面的宣教年刊的上面的时候，宣教年刊上所第一页就有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跟宣道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各处以各样的方式神给他们所开的路来帮助人来敬拜真神。不论是在这个网络上面，不论是在合场上面，不论是在创启地区，在还要借着文字，所有这些都是打破偶像敬拜真神。所以当我们从这个低头的众神中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被造是要敬拜，敬拜真神的人是要宣道与传福音，因为这才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我们的得救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你若不能够去远处宣教，那是神特别的恩召的时候。你有许多的方式可以支持本地的福音工作，你有许多的方式可以参与本地的福音工作，你有许多的方式来关心远处的宣教士。我们知道宣教有许多的需要，我就指出来，我们宣教不仅是祷告金钱，还有什么关心宣教士在行政方面的需要，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学习在生命中打破偶像敬拜真神的。你我在神的家中，我们有一个自由敬拜的空间，但是在远处的许多地方没有。当我们学会用神的恩言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动力来知道怎样来在宣道跟福音上来打破偶像，使人敬拜真神。好，今天我们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信息。当约柜成为世人的，成为非利士人的战利品的时候，你却荣耀你自己，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正如主你在十字架上，当你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人看到的是一个羞辱的、自称为弥赛亚的人的败坏。可是你却借着三天后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你在十字架上所败坏的乃是死亡自己，乃是罪在人身上的捆绑的后果。你所败坏的是魔鬼的作为，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就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被称为神的人，当我们低头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因为你是让我们低头的真神，你是那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真神。求主在你的教会中，让更多的帮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本地积极传福音，然后也知道按照你的心意凭信心来支持来参与宣教事工，让你的美名得以传扬，让人不再被偶像捆绑而去敬拜真神。谢谢主，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召，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跟光照。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